我们先祷告。
感谢主，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到你的跟前来。每一次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充满有喜乐，我们很满意在你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满足。因为你召聚我们的时候，你不只是叫我们从黑暗里救拔出来，你还叫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里里面，叫我们可以分享你的一切。感谢主，求主帮我们在你的分享里面真的享用你自己，每一次每一刻，叫我们能够享用你一切的丰盛。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你里面，我们只向你求一个恩典，你保守我们常住在你里面，叫我们常在你里面，你也常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地上成为使你合用的器皿，叫我们多结果子，叫你的名字得荣耀。我们敬拜赞美主你，求主你带领晚上的聚会，把你管制我们的交通，求主你的话语能够出来，叫我们每一个得到作证，叫你可以成就你的主意。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再交给你，求主你祝福这段时间，纪念我们对你的等候，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充满。我们感谢主，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看约翰一书，我们读一小段的圣经，大部分的交通是从约翰一书来看的。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开首，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现在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有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他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现在看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应有你们的人说的。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这个救恩他有给我们有恩典，他不单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也给我们有他的生命，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丰丰富富地显出神所要做成的事情。从救恩那天开始，我们就接受那个无瑕无疵的生命，神的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叫我们有一天，我们不只是站在圣洁无瑕疵的地位，不只是在十字上我们就达到那个圣洁无瑕疵的地步，不，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在救恩里叫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从救恩的丰富里面，他会带领我们得到他的丰盛，他的工作是显出他的恩典。神也要我们，他也要我做一个工作到完全的地步，乃是说我们不只是坐下等着 他工作，我们有我们的本分，需要我们尽，但是我们不能不领会神的安排。救恩十分之九都是神所做的，只是十分之一啊是要求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领会到我们接受神的祝福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因为神的怜悯他做好了一切，但是神不要我们只是饭来将张口什么都不管好像吃饭妈妈负责什么都别人负责那一种。神要我们尽一切的我们自己要尽的意思，那是说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需要去享用，但是我们不可以做那一些就是完全躺在床上那一种，就是等候主福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神要我们尽的那一份只是十分之一，是什么呢？今天下午我们讲主在主里面的那个题目，所以主所要求的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如果我们讲浪子那个故事，我们就应该稍微了解，如果浪子没有跑出去，他什么时候都可以享用父的丰盛，但是他离开了父，也许他有风光一会儿的时候，但是后来结果是他变成一无所有，连猪吃的他都不可以吃。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刚才我们看约翰一书的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救赎的恩典是生命传生命，虽然有舍面有重新得救等等，但是那个实质是透过神的儿子，所以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生命传生命，所以我们所传的不只是叫别人重新得救，事实上还有永生。什么是永生？不是你永远活着不死的意思，永生就是你接受那个永远的生命。从我们实际的经历，如果主他当然耽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要经过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还有接受了永远的生命。虽然肉体会灭亡，但是那个新的生命不会灭亡。所以这个永生是什么呢？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乃是接受儿子的永生进来，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生命了，这个生命所带出来的很自然的结果，那是交通很幸福的。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可以和别的弟兄姊妹们有交通，我们也很享用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在弟兄姊妹当中有交通，是根据一个事实，是我们先和神恢复了关系，我们和神恢复了交通，我们才有条件进入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如果我们不恢复和神的交通，我们在弟兄姊妹的当中那个交通会有阻隔。所以在约翰一书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一件事情，在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相交的。这个交通是反映我们和父和儿子的交通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的交通是反映我们和父和儿子的交通，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一个很实际的经历，我们在交通的生活里面是有很宝贵的享用，但是在我们的交通的经历里面， 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交通有阻碍，当时有的时候想交通，但是交通不到，有的时候根本都不想交通。在我们跟随主的经历，有的人长一点，有的人短一点时间，但是你总会经过这一些的日子。你说你会说，哎呀，今天有聚会了，真惨了，哎，闷死了，很无聊了，你不想去聚会。很多弟兄姊妹们的蒙恩得救了之后，他们热心了一段时间，后来都见不到他们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的长有的短时间啊，那个人有弟兄又出现了，他说哎，我失败了啊，我离开了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啊，我们都会经过的。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时间长一点，有的没那么长，但是我们总会经过这一样的经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不想去聚会，我们和弟兄姊妹们没有交通，和神也没有交通，连圣经都不看，连祷告都不祷告。所以每一个都有经过这种的经历，有的严重一些，有的没那么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们和主的交通是有断了，不是完全断了，但是可以说是断了。是像什么呢？就好像莲藕子把它弄断了两遍，弄断了两段。如果你把莲藕的那个根子弄断了两段，它是断了，但是没有完全断。莲藕断了，但是还有一些很细的丝，好像把它连起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就落到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感谢主，他将约翰一书教过给我们，这本书特别提醒我们，叫我们维持和神的交通。但是如果我们和主的相交是有阻碍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把它恢复呢？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去维持那个相交，怎么可以恢复那个交通。只有一个方法，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仰望他的怜悯，叫他的血再次洁净我们，除去我们和神中间的阻挡。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碰到第一章的这种情形，就讲到比较消极的事情，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和神中间发生难处了，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那个预备，他盼望我们和他之间不发生难处。换句话来说，他要我们一直保持和他有相交，叫我们不，因为我们不应该和神那个交通有阻碍。但是当我们经历有软弱的时候，或者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依靠自己。因为如果我在这什么某一事上我软弱，我跌倒，我们就不会再依靠自己了。感谢我们的主，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他里面，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永远都有前途了。既然如此第二章就让我们知道那条路和神相交的路是怎么走，打开了我们常常与神交通的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你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今天下午看约翰福音也叫我们常住在主里，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怎么可以常常住在他里面。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些很确实的事情。是什么事呢？神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敬拜他，我们和他有相交，我们完全不会转回的。我们看到在人中间，他们可以彼此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一转眼他们也可以成为仇敌。但是神和人的关系可以怎么样？可以这样吗？ 如果我们和神有生命的连结，你可能会发生一些的误解在哪里？你可能对神有一些埋怨，无论你埋怨神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和神那个关系不可以断，断不到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现在和主有关系，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活动，你的安排，不是这一切所带来的。从神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领会这件事。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三十节之前是说他的拣选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啊，在世上的人的眼睛所看，我们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但是神偏要拣选我们，不只是拣选了你，而且把你摆在基督里面，摆他在他儿子里面。我们看到第三十节这里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洁净、救赎。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本乎什么？是本乎耶稣，是本乎神，完完全全是神所做成的，没有我们的功劳在里面，没有我们一点的成就。我们不可以说，神啊，你看我做到这个地步啊，你应该看上我。完全和这些事情没关的，我们是一无所成，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歌啊，他不能救自己，是讲主成就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他必须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如果他要救自己的话，那你和我都没有盼望。但是当我们唱那首歌的话的时候，当然在那个时候你是高举耶稣，但是会不会叫我们思想那个不能救自己的是谁？是他还是我们？即使是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因为我们不能救自己，就引起主不可以救自己。如果他救了自己，我们就没办法有盼望，是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感谢主，救恩就把我们这一般不能救自己的人，就把我们放在主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完完全全是本乎神，不只是把我们放在主里面，并且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洁净、救赎。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下半节的经文，是讲到我们蒙恩的程度是一个事实。我们的蒙恩实在是什么呢？一切是因为主所给的，是我们接受的。主说没有圣洁，我们不能够看到神。从我们信主接受到现在，也许我们有的是有30年的经历了，有的人只有20年的经历，有的只有1年的经历，也许有人不止有30年的经历，他们超过30年。无论我们得救了有多长时间，你还有勇气去宣告吗？说我们圣洁无瑕疵吗？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但是我们说，如果不圣洁怎么能看到神啊？你会想，哎呀，到时不知道怎么去看神。不是那个时候你怎么去见神，是现在你怎么去见神。在审判的时候不是这个问题了，你圣洁不圣洁你都需要见神，没有选择。但是现在来讲，我们能够看神，你会说，那我每天都见神呢？那你凭着什么根据去见神？因为神说没有圣洁不可以见神的面。但是我们说我们不圣洁，这就是救恩里头的恩典。请注意这些话，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根据神，神就叫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按照我们的所做的，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够圣洁。但是如果神承认我们是圣洁，在哪里？当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你在他里面有什么关系呢？可以没关系的。但是神说，他不只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他说 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找圣洁，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就找不到有圣洁，是神说我们是圣洁，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主，神叫我们能够看到一件事，神找圣洁，他找到吗？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圣洁，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去寻找的时候，找到他的儿子基督，他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所以我们一定会圣洁，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是圣洁，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感谢主。随便讲一个例子，叫大家能够明白。我平时的穿衣服是比较随便，但是碰到有什么特别的事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场面需要穿好一点，是一个人同一个人，平时穿得普通通的，但是啊，突然间变了仪态万千那样，我们懂得俗话说，我们看人就看我们的衣装。神就把耶稣当为我们那件衣服，我们得以在他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因为神他付上了代价，叫我们可以穿上耶稣，他成为我们的衣服，我们一穿上基督，我们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以下所提到的都是同一个原则的，无论是公义、救赎、智慧也好，当然不只是这几样，其实它是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看到哥罗西第三章也是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基督是一切，你欠缺什么他就补满我们的欠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为什么我这么啰嗦来讲？如果我们想很有把握的领会过来，那你就不可以跌到落到控告里面。好像下午西门弟兄所提过的问题，我们是软弱，真的是有失败的，我们软弱，我们有失败，就留下一个地位让撒旦可以控告我们。有的时候撒旦就是控告我们的良心，即使他不是在良心控告我们我们也会自己控告自己。无论是我们自己控告自己，或者撒旦控告我们如果我们跌到在控告的情况下，我们就很难走属灵的路了，我们就担着重担走这条路。你爬过山你就知道了，你是很清爽的去爬，但是爬一爬一爬你就觉得辛苦了，但是如果叫你背着100斤的东西上爬山你不需要到山顶你已经动不了了。如果我们走足的条路，我们担着重担的话，因为重担本身叫我们动不了，但是撒旦很爱控告我们，就用我们的短处来控告我们。所以你想轻松的走都不可以。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他们落在软弱，他想回转的时候，虽然很多的挣扎，但是好像不可以转回。为什么不可以转回呢？因为主耶稣他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转回去呢？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叫我们转回呢？所以撒旦我们控告我们的是一个很严，撒旦骂我们两句我们就倒塌了。撒旦会正跟我们说，你这个样子影响很多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们你需要留意，有很多弟兄姊妹会受到撒旦的控告，会走在这种的情况下，是直接从撒旦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是间接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软弱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到这个地步，即使我的软弱没有损害着我的圣洁， 我的失败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圣洁。我所讲的不是人留下的影像，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大胆啊？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圣洁，因为我的圣洁不是自己做出来的，我的圣洁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会有失败，我会有改变，但是我的主没有改变，他的圣洁完全不会受到玷污。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把握的事实。为什么神说他是施恩给人有盼望的神呢？那是人有盼望的神，原因是说他是叫我们有盼望，是因为他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里面。我们那个位置虽然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但是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没有受到影响。我的公义我的圣洁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乃是神的恩典，是他用了他的恩典为我预备的，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是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这个，叫我们永远不需要受到撒旦的控告，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都有盼望的。神永远不会关门叫我们不可以叫他的面前。我们一信了主之后，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所有了。现在我们就讲怎么常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具体的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常住在主里面，我所想交通的是完全积极的。我们不想讲那个消极的方面，消极的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一面方面呢，我们应该懂的。消极的是说，如果我们和主的相交是断了，那我们怎么恢复？这是消极的方面。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过的，我们讲过是极致我们的认罪悔改，叫我们脱离黑暗，离开黑暗进到他的光里面。因为神是光，我们活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在黑暗里了如果我们落到黑暗，我们怎么走出来进他的光呢？我们需要认罪，这个没问题。但是消极的方面，但是我们现代的交通，我们着重在积极那方面。所以我们看第二章，这个就很清楚的把我们的思想改过来。请留意我们刚才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那几节的经文是讲我们在教会的我们的成长有三个阶段。我们在成长里面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好像主写这一封信是给三种人的，三部分的人。有一部分有小子，第一组的是小子们，一般人叫少年人，有一般叫父老。请留意这三种的称呼，这三个称呼是代表在属灵上的生长的三段，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小子，中间的是少年人，最后是父老。但是我们这三个的分别不是按照人的年龄，是按照属灵的实际。什么叫做小子呢？按照我们广东人说，是说的不那么斯文是小孩。但是这里讲小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好像我们说小朋友小子这个含义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广东话没有这种的说法，北方人就有这种说法。 北方人叫那些婴孩做什么？他们叫宝宝，宝宝，宝宝。啊，西方的文化也可以表达这个意思。知道，美国人叫小孩子做 honey， 啊，是指出啊他们那个亲密的关系，虽然在属灵上是很幼稚的，但是在神的眼睛来看，小子就好像宝宝。他很深的去记挂他们，就好像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个就是神的话里面那个小子的意思。然后少年，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很多少年，但是属灵上的少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当中包括自己在里面，我们大概都是少年里面的，都是少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途需要走，直到